南无。王三昧念佛之旨，诸位大德比丘，诸位居士同修，请宣开文本。请看文句：道场尊相念佛正观第五。夫观慧三昧者，当以思观慧之旨。观彼极乐一正，使此心纯熟，心净理一，而直身于彼土也。道场正观者，以彼虽达观慧之旨，而六根所对，上流沉紧，或有退转，故于道场圣相乃至庄严共聚，基于极乐一正一体而观。行人虽未离娑婆，以此心观依故，如以身净土一，于命中时莫不感应。且如行人忏悔行事，清净道场庄严共事，至于一香一花，岂不及彼三地之离？若不以此地离，世事之中正念观察，使圣行有归，则于大乘圆顿之道不能开显。如彼佛土有无量意义庄严之具，皆从彼佛初修菩萨行时因行所感，因行既立，国土现前，故庄严具甚妙无尽。我今观果之因，则知三昧道场一一庄严，与彼极乐因果无二，岂不亦各个成大三昧，显诸法门圆融微妙，如极乐土等无差别，亦自己彼严具为妙身相，身相共事，非彼非此，非异非多，依正复融，显法界理，如诸佛土不可思议，岂可视为土木属成境耶？好，先看这一段。我们回顾一下啊，这个科表，现在谈到第五章。从第一章到第八章都是解决信解门啊，称为信解门，让我们产生信心，升起理解啊，最终啊使我们在信愿上落实下来啊。第一章是根据净土经典介绍西方极乐世界一正庄严，让我们啊产生好药之心。其次就针对啊，妙耶大师针对那个时代的一些错误的知见加以驳正啊，所以第二就是痴妄显真。痴妄就是驳斥啊，认为西方极乐世界在我们的妄心里面啊，以攀缘心以缘引心来诠释这个西方极乐世界，这都是不对的啊，是 波持妄心显发我们的妙门真性。第三章就是对禅宗那种高谈玄理啊，空性薄无净土啊，那个错误的理解六祖慧能的思想啊，加以驳正啊。第四呢，就是教下啊，天台中的一心三观、一心三谛，来阐释啊，观佛心。是心作佛，是心是佛的微妙的道理啊。那么现在到了第五章，就是用这样的天台的这样的道理来全息建立道场，树立尊像啊，就是树立西方三圣像，来修念佛或观佛这样的正观啊。正观主要是谈一心三观啊，真空妙有的观想啊，所以这个切语这最切要，就是对我们啊以后下手修行，我们怎么样来建立道场啊？建立道场，这是末法人、末法修行人必须要做的事情，因为我们行人呢、末法众生业障深重，你不在一个正法的道场去修行，可能魔障很大啊。所以这个道场的建立，它要有很多的仪轨哦啊，要庄严道场哦，要啊洒净哦，要接坛哦，要境界哦，还要庄严这个道场的所有啊，在建立道场啊。道场最核心的要塑，要建立佛像啊，佛像是修行的核心啊。那么怎么样在这个道场尊像，在这个事项上怎么去全息啊这个观慧的智慧啊。那么我们看这些实要啊，这些文句有时候还真的觉得比较深奥啊，这个不像我们看白话文看得很浅显很那个，这些还真的要有一定的教理的基础和修行的一些体验才看得比较顺一点啊，要么还是觉得如看天书所以我们在这个时代对净土实要的每一要可能都有讲解的必要啊，加以讨论那么第一句就是陈上文啊，上文就是第四章讲这个一心三观的智慧来谈啊，观佛三昧，就通过一心三观切入正慧、正定、正受啊，切入这样的三昧啊，就要得到这样的效果，就应当以这样的天台的一心三观的观察的智慧这样的宗旨来观想西方极乐世界一真庄严。好，那我们能观的是一心三观，属观的是一心三谛啊。那使我们能观的心纯熟啊，什么叫纯熟呢？就下面那句话，心净理一，就是我们能观的心和属观的极乐世界的境界能够相应，能够互动啊，甚至就如涵盖相应啊。那么西方极乐世界是一真法界啊，真如实相之土，那么我们能观的心也具足这样的性德啊，透过极乐世界的境界的法性之土，引发我们本具的法性之心啊，那心境相应，有时候是表达如空应空，似水投水，哎，能观之心和属观之境相应了，合一了啊，最后能全心即境，全境即心，心境一如了，哎，他就切入到观慧三昧了啊。那以这样的一个观想的功夫求生西方极乐世界，他就直接就可以去 上品上身，啊，所以直接升于西方极乐世界，啊，这是谈观慧三昧。道场正观，就是这个名目，我们把这个一心三观、一经三谛这样的道理明白之后，用我们观照的心和属缘的境啊，能够使我们达到观佛三昧啊，这是一个非常玄妙的一种观想啊。但对于中下根人，他仍然存在什么？就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啊，我们眼耳鼻舌身意所面对的对境还是色受想行识六尘啊，这个六尘，我们六根所对的六尘必然会产生我们的分别、我们的留恋、我们的执着啊，所以这个十八界没有超越开，我们仍然还要被这个尘劳的境界、五欲的境界所滞留啊。那只要一念的心被这个六尘的境界所滞留，那我们就容易啊退转，容易信心退失啊。所以根据这个，我们建立一个清净如法的道场，树立佛像，乃至于道场啊施设种种庄严的供具，比如幡啊、床啊、盖呀、啊香炉啊、清水呀、花呀，这些都是庄严道场的供具啊。我们看到古人修行，他很注重道场的施舍啊。你看《楞严经》讲，你修楞严咒或者啊第一个七天、第二七天、第三个七天啊，你开始怎么连地从哪里，地用什么材质，用雪山的啊白牛的粪啊，这个和什么什么香，然后把它这个搞好啊，然后中间啊一个大莲花安什么像，四边怎么安，它都啊很详细的展示啊，包括四八面怎么有金刚神怎么护持这个道场，接上这个坛啊。那么进入这个道场修行的啊，一定要持清净戒啊，不能持五心等等。他因为你这个道场施设就有护法神了来护持，如果你这个道场你不严格的选择啊好清净的道侣的话，如果里面有破戒的，有什么，他可能护法神就不来护了啊。所以我们现在也看到，别说虽然毗卢遮那遍耶处一切处都是道场，但是在我们凡夫层面，你在什么场所修行还是不一样的啊。我们听很多句子说，哎呀，百万佛我百万佛号我在家里试一试，家里怎么也念不到十万声啊。但是他不知道你在家里念和在东林寺念、闭关中心念，它是不一样的啊。你只要看看我们寺院的那个，只要围墙之内的树木跟围墙之外的树木就完全是不一样。为什么围墙里面的树木那么繁茂充裕，就一墙之隔就完全不一样啊。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围墙就是我们的界，在界内就有护法啊。所以这个建立一个清净如法的道场，有佛菩萨的加持，有天龙护法的加持，这个道场能够让我们这些业障深重的凡夫啊，远离一些魔障，得护法啊菩萨的加持啊，所以建立道场是非常重要的啊。啊，这个道场建立有种种庄严具，当这些庄严具施设之后，我们要在内心升起一种什么观想呢？ 就是我们所在的道场的所有庄严具跟西方极乐世界一正庄严是无二无别的，做一体的同体的啊，这样的观想啊。当你把这个你所的道场观想跟西方极乐世界不二的情况下，那你说佛法讲一切法由心想生，你观照当下就是极乐净土，你这个能观的心可就不是跟西方极乐世界的净土相应的吗？啊，那么这种相应实际上是我们的深切的信心理解来决定的。啊，我们看《法华经》，《法华经》它也谈到，如果一个对，啊，这个释迦牟尼佛成佛以来已经啊无量劫，不是仅仅成佛四十几年，啊，而且他这个观想，临善议会讲法华会的法会，他不会消散，啊，佛也不会涅槃，啊。这样他能观想到这个灵鹫山他也是七宝为地，就是佛的那种境界啊，那这个人是具有对法华经圆顿道理的深信理解之相啊。那我们用这法华经这样的一个啊观念，其实这个《妙法莲华经》跟《无量寿经》有很多，它是非常相近的，啊，你只要看这个方便品，也是站在佛的果地上谈佛菩萨在因地是怎么发愿的，啊，这些愿也是圆满成就的，也是大不可思议的，啊，所以如果能做这种观想，我们净业神人虽然现在还没有离开娑婆世界，但我们当下这一念的心跟西方极乐境界贯通了，圆融了，无碍了，这就等于就好像已经升到极乐净土了。啊，这里我们都要从圆顿的道理来看，极乐世界前面我们都讨论过，极乐世界在哪里？啊，就我们的生灭的妄心来看，距离我们世界有十万亿佛刹之遥远，再求我们的大方广的妙明真心来看，极乐世界还在我们心内，是不是？既然在心内，我们当下这念至诚的能观的心，它也可以贯穿到极乐世界去吗？啊，那么阿弥陀佛的心也能过来吗？心佛众生等无差别吗？所以为什么深信切愿念佛或者观佛的这一念心当下就在西方七宝池里面就能表现一种莲花出来，这是很神异的事情。但是如果从我们的啊心念啊，整个虚空法界包括西方极乐世界就在我们的妙明真心之内，建立这样的一个观念的话，我们觉得显现极乐净土显现我们标明的莲花，这就是很正常的事情啊。好，所以这样的能观之心和属观自净的圆融无碍啊，就当下已经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到了我们这一期啊这个涅槃身临命终时候，一定啊能够感得阿弥陀佛十九愿，就是他拿着莲花和观音世子净土圣中前来接引的场景，显现临终接引的场景啊，一定会感应上的。好，再就是我们在这个道场，我们要修，如果修忏法啊，我们净土也有修净土忏啊，那么做种种啊忏悔啊供养啊礼拜赞叹啊这些佛事啊，以及对清净道场种种花呀香啊水呀床啊幡啊这些供养的 东西啊。那对这些怎么去有观啊观照的智慧啊，要观照我们所供的一香一花啊，都是极乐世界真谛假谛中谛的这种离体啊，这个先要观空，然后由空出假，然后真假不二，商照两边，商前两边就是中啊。那了解这样的一境三谛，这个境界就有真谛假谛中谛啊，这样的理，那这个理就在我们所在这个道场修行的事项当中啊，在每件事情当中我们都要升起这种中道了义的这种观察的智慧啊，使我们修行敬业往生极乐世界敬业有所归宿啊。那么而且对大乘圆顿的了义之知见就能开显出来啊，所以不是就事论事，而是这个事项上是寄托了他的甚深的理性的啊。那么我们前面讨论到西方极乐世界一真庄严，从讨论的一真庄严，你看那种微妙啊，穷微极妙啊，那种无量的华丽，无量的光明啊，那他的这个无尽的庄严意义说不尽了。那西方极乐世界有无尽的庄严之具，他连一棵树都是有一宝二宝三宝乃至无量珍宝合成的啊，一个珍宝里面有无量妙香合成的啊，那个无量妙香，这个宝箱里面又能放出很多的光，又能显现很多的色，这个光色又能变现种种的这种形态啊。好，那这些不可思议的庄严之技术显现的妙用啊，是从哪来的啊？是从阿弥陀佛由四十八大愿引导无量劫的啊这样的菩萨大恨这个因地啊，积功累德所感的啊，他因地当中菩萨大恨啊，这个积功累德圆满了这个大愿，这个大愿得以建立形成的力量，所以西方极乐世界就称性而起。称性而起就是这个，当他这个净土称性而起的时候，就是他的果，所以就叫因行果土，有他无量劫的这个发愿和行持，就有他的啊这个法性涅槃的净土现前啊。哎，这样我们就关照到西方极乐世界一一的庄严的这样的一个材质，这样的一些啊庄严具，它是由清净心、平等心、一切种子的心显现出来的，所以它是殊胜微妙，而且是无尽啊。因为这个心无尽故，所以显现的庄严它也是无尽啊。这是我们讨论极乐世界一真庄严所建立的一个基本的知见。好，那建立这个基本之间是告诉我们，一一庄严的这种圣妙是来自于阿弥陀佛的愿心。那从这个无尽庄严无量花地的国土上的种种庄严这个果来看，就能推说阿弥陀佛的因地的发愿，因地的大恨啊，这叫观果之因。观果之因啊，我们就把这个道理来推断，我们现在建立观慧三昧的这个道场 所施舍建立的意义庄严，与极乐世界啊，这个国土的建立是来自于法藏菩萨因行所建立的，也是不二的啊。我们现在也在建立一个因啊，供道场供尊像的这个因啊，种种的香花幔幡啊，这些都会形成我们未来成佛的国土上的一些庄严啊，所以这样也就能够承办我们的啊甚深的三昧啊，显发这种修行法门圆融微妙啊。所以要观想我们的道场尊像等等与西方极乐世界平等没有差别啊。那么西方极乐世界种种的庄严啊，一花一水一花，都是阿弥陀佛法身的显现，都是阿弥陀佛的涅槃三德常乐我净的表现啊。所以看到极乐世界的土，就能了解阿弥陀佛的心啊。那极乐世界这样，现在我们自诚心所供养的一花一香啊，种种供具啊，也是啊，这个依正复融，显现法界的离体啊，既能西方极乐世界，也能显现法界的理性。那么我们所啊道场所建立一切，也同样显现法界的体现啊。这个天台家所讲的，也就是一尘一花一香，都是一境三谛，都是中道了义，都是法身之德啊。所以极乐世界它是现象上完全表达出来，我们这里也要观想跟极乐世界的因果性相也一样啊。所以西方极乐世界是大不可思议的刹土，那么我们现在建立的道场尊像，也要把它关照为不可思议的境界。不是一看到佛像就看到，哦，这是木头雕的啊，这是铜铸的，仅仅是啊把它看成一个木头木雕而已啊。这就观想这个佛像就是真实的像，就是阿弥陀佛亲自过来了啊。下面会谈到怎么去对待这样的佛像。好，我们请看下面啊。故知或境或心或身或土，同一受用，自在无碍。经云：以波罗蜜属生一切宝盖，于一切境界清净解属生一切花藏，无生法忍属生一切衣，入金刚法无爱心属生一切灵网，解一切法如幻心属生一切坚固香，周遍佛境界如来坐心属生一切众宝妙座，供养佛不懈心属生一切宝床，解诸法如梦欢喜心属生一切佛属住处宝宫殿，无着善根属生一切宝莲花云等。以是观之，则知极乐依正之境乃是弥陀如来因行所成，今感其果，我此道场即是生净土因，圣列虽有不同，如海如地，而其气氛岂不与同体耶？好，先看这一段。 前面讲到一香一华都要显现法界的体性啊，都是不可思议的啊，佛的愿力不可思议，众生的心力也是不可思议的啊，只不过我们不可思议的神力还被鼓膜在我们的无明烦恼里面，但是就不可思议的本具的德性来看，我们跟阿弥陀佛跟西方极乐世界的不可思议没有一点的欠缺啊，所以建立这个理念，我们就能够了知啊，或者是属缘之境，或者是能观之心，或者是我们正报的身体，或者是依报的刹土啊，是此土跟极乐净土是同样同等的受用，是同样可以大智爱圆融无碍的啊，这就要我们智慧的这种这个观力要有这种穿透性，就能同一受用自在无碍啊，就好像在我们这个世间人家得到念佛三昧，他这个得到念佛三昧，他就了知当下就是极乐世界啊，不离跬步啊，金地啊，绕四色金莲啊，这个处处弥陀说法，时时莲女化身，他就是同一受用自在无碍啊。所以透过这些境界，我们怎么关照这个法界的理性啊，怎么透过这个果上的土观察啊佛的因地的心啊，这里就选用了华严经的一段经文啊，华严经讲这个华藏世界啊，也是无尽的庄严，是毗卢遮那因地啊无量的愿行所成就的。那华藏世界海它有种种的庄严，比如当观察一切宝盖的时候，这个宝盖是怎么显现出来的啊？前面讲宝盖一般是啊，佛的宝座上都有盖哦，啊，那是七宝的伞盖啊。这伞透过这个七宝伞盖这样的现前啊，那就了解啊，毗卢遮那因地是修了波罗蜜，种种波罗蜜啊，一般我们一般讲六波罗蜜啊，华严经一般讲十波罗蜜，它是因地修波罗蜜啊，成就自然显现的一切宝盖啊。因地修波罗蜜，它在果地上就成了一个尊贵的东西啊，宝盖啊。那它的花藏啊，种种莲花的宝藏，是由他在因地当中对一切境界啊生清净解所生的。一切境界生清净解，什么叫清净解？就是平等。一切境界在我们凡夫的生命心上，有顺的境界，有逆的境界，有干净的境界，有不干净的境界，但是在这个菩萨修行当中，他做平等的关照啊，他的清净和污秽，它的是和非，对和错，美和丑，都做平等的关照。哎，它有这样的，它才如如不动，它才不生真爱之心，它才不生贪恋之心。啊，有这样的一个清净的、平等的关照的智慧，哎，就自然显现一切花藏的庄严。啊，那西方极乐世界会有无量的衣啊，这里讲华藏世界啊，无量的宝树挂的衣，虚空飘的衣铺在地面，这些衣啊是从哪出来的啊？是菩萨悟证无生法忍自然显现的衣啊，这个衣有忍辱的意思，披如来衣，忍辱是啊。那虚空有很多灵朵，宝树上的灵朵，这些从哪来的啊？这是 啊，若金刚法无碍心所生的啊，金刚就是能断一切，不为他所断。这里金刚法就是般若的法啊，你有般若的智慧，你就像披上了一层盔甲啊，就能落到烦恼里面，烦恼愁林生死苦海当中没有障碍啊，圆融无碍啊，在生死不受生死所侵啊，在烦恼不为烦恼所制啊，无碍心。有这样的一个般若智慧的圆融无碍的心理，你就能智能显现一些灵网啊，那显现一些坚固香啊，香坚固也是金刚的意思，这个香能够把我们自信坚固的性德引发出来啊。那这个香从哪来？是观照一些法如幻如化的心显发出来的啊。那看到华藏世界很多珍宝合成的微妙的宝座啊，而且宝座是遍华藏世界所有的地方啊，那就关照这个座从哪来啊。如来座，这个法华经讲你坐如来座就是诸法空性时啊，你能够了解诸法的空性，也就能了解十方无量无边的佛的境界的那个妙有啊。你有这样的一个观照的功德，自然显现众宝妙座啊。那你显现种种的宝床啊，床的得胜相，摧灭一切外道邪思的这样的宝床啊，这是我们啊菩萨多生多劫啊不疲不厌的供养佛啊不懈怠的心显发出来的啊。那看到很多珍宝的宫殿啊，珍宝宫殿它能在地面在虚空，哎，这是理解诸法如梦啊，如梦就是它的空性啊。但是如梦呢，你又不停在这里，还得要以欢喜心修一切善法。你有这样的一个如梦的智慧，又能修一切善法，这样的功德就能显现种种的珍宝的宫殿。那看到一些珍宝的莲花云啊，这是菩萨这个无有执着的这种善根啊，无执着就是空无相无愿无着这样的一个三昧的善根，它自然升起种种莲花云啊。这是华严经给我们啊讲的，我们怎么透过这个依报庄严来了解佛性，透过这个果怎么了解这个因啊，这是教我们一种观照的角度方法啊。哎，这就十玄门有一个玄门叫脱世显法深解门，你有这种观想的方法的话，方法的原则，你到华藏世界或者到极乐世界啊，你就看到这样的事项就能开悟啊，脱世啊，这个显法为什么能开悟呢？就是因为这个事项显现它的法性啊，所以马上就能开悟。那实际上我们这个世界的也是事相显法性的，但是只是我们迷惑颠倒啊。所以禅宗他常常讲，你啊这个有所误入了，才了解百草啊，百草这个根头都是主师意哦啊， 啊，一花一尘啊，都是法身喽。啊，禅宗有公案，我看看，我想啊，是不是说有一个禅师，他看《法华经》，看到两句话啊，就是“诸法从本来，常自即灭相”。他看到这两句话就很不理解，为什么诸法从本来常自即灭相，诸法就一切法从本以来它都是即灭的，但是我们生灭心所看到的都是幻生幻灭缘起缘灭的，看不到它的即灭，所以他对这两句这经文总是不能切入，但是他就参这个，就像华德一样去参他，去思维他，参究他。啊，过了若干年，他有一次听到黄莺的啼叫，鸟的啼叫，黄莺，啊，哎，他马上开悟了，啊，他就做了个偈子，啊，诸法从本来，常自即灭相，春来百花香，黄莺。低柳上，哎，他在春天的时候闻到黄莺的低叫，马上就理解这句话了，啊，你看这个百花飘的香味是春天来的才飘来的，啊，有这个百花的香味，黄莺也就过来了，但原来这些都没有，冬天的时候它没有啊，为什么春天的时候有啊？啊，哎，他从这个事项。就切入到这种诸法的体系里面去了。哦，原来真是即灭相。由这个即灭相，也能升起它的缘起的现象。但缘起的现象当下就有它即灭相。啊，所以禅宗这个方面公案很多，或者参禅参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参到山穷水尽的夫人抛块石头。啊，那个抛在珠子上，珠子的这一声响，哎，就让他开悟了。啊，所以这些实际上我们娑婆世界也是那个一香一花一水一响一音，都是显现诸法的体性的。所以我们是啊，这个迷惑颠倒。啊，不能了知，啊，所以华藏世界，毗罗扎那啊，他显发的事项是把啊毗罗扎那无量劫菩萨的修正的境界显发出来，啊，这种庄严的刹土的果报是由菩萨的这种功德所显现的，那从这个来观照极乐世界。啊，那西方极乐世界无尽的一正庄严这样的清净的境界，也是阿弥陀佛在因地啊洞见无央所劫的菩萨大行所成就的啊，所以当他大业圆满的时候，就感得这样极乐世界的这样的果报啊，这种十宝庄严土的果报。啊，这种啊，这个无衰无变啊，能够容纳十方无量无边的九法界众生啊，安立在极乐净土，不会有拥挤感，能够啊，让他在这个极乐世界这样的环境当中得佛的愿力加持，很快得三种不退，很快破无明，很快得种种啊无生法忍啊陀罗尼。啊，六种神通相好光明等同于佛，哎，这些都是他果地的净土的这种加持力啊。所以了解这个极乐世界的因和果的关系，那么我们再推而来观照啊，我们现在所建立这个道场啊，庄严的种种庄严具具，这就是我们往生净土的正因啊。那么我们也有 这种净土的因果在里面。但这个圣念是有不同，阿弥陀佛的发心大行它是很殊胜，它感得的果报也很殊胜。我们现在的发心，我们所处的情况虽然漏点啊，虽然漏点，但是这里面是一个程度上的差异。程度上就好像阿弥陀佛的因果就像大海，我们的因果就好像啊一滴水，这么烈。但是这大海的本质的这种水的实性和我这一滴水的实性它是一样的，实性没有差别啊。所以啊，现象上因行果报的差异啊，并没有妨碍我们跟阿弥陀佛因果的体性上的